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欢迎收听《清泉甘露》。让我们从神颁赐给我们的实诫更清楚认识神的要求。今天丽文要跟您一起研究第六诫，出埃及记的20章13节。同样的，今天也是只是研究一节的经文，第六诫，出埃及记20章13节，不可杀人。神不许可人预谋杀人，不可杀人的根基是建立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有神的形象，人在神心目中是尊贵的，因此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杀人就是不尊重神。加尔文说，这个诫命的目的就是，神既然使人类连结为一，人就应该负起大众安全的责任。也许听众朋友你要说，这还不简单吗？除了一些特别的人，一般人都不会动不动就拿刀杀人吧。可是呢，今天让我们从研究中来了解，杀人更深的含义是什么呢？在神的眼中，杀人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真的不容易触犯这条诫命吗？还是我们很常犯了这个不可杀人的命令呢？在第六、第七、第八诫，在希伯来文当中，其实只有两个字。如果要翻译的更简洁，可以翻译为勿谋杀、勿奸淫、勿盗窃。好，我们今天研究第六诫，不可杀人。杀人在希伯来文是 tirsa， 英文 NIV 圣经是 murder， 就是谋杀，这是很贴切的翻译。这个字就是指有预谋的杀人。不可杀人原文是 lo tirsa， 无论是使用致命的器具，比如说铁器、木器、石头等等，无论是你是使用这些致命的器具，心中有杀人的动机，比如说因为怀恨所以要杀对方，还有呢有预谋的行动，比如说埋伏伺机杀人，又或者是因为仇恨就徒手打人以致对方丧命，这些情况都属于故意杀人，那么在律法当中是必须被处死的。民数记35章16到21节，民数记35章16到21节就提到这方面。我们看见故意杀人必须被处死的这些杀人犯是不许可为他赎命的，在民数记35章31节提到。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执行死刑是不是算为杀人呢？第六诫这条的诫命啊，并不是指不可杀生，而是禁止人在没有经过神许可之下采取杀人的行动。神禁止人动用私刑，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执行死刑的权利，执行死刑的责任必须交给执法者。在创世纪9章6节提到，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可见执行死刑呢，是神所定的，不是在不可杀人的诫命范围内。 我们很相信希伯来人，他们肯定不会认为死刑是被禁止的。在摩西五经中，每一卷书都规定，妄自杀害无辜者必须被处死。摩西五经里头包括出埃及记21:12-17，创世纪9:6，利未记24:16-17，还有民数记35:31，这个五卷书啊，摩西五经都提到杀人者必须被处以死刑。这是摩西五经唯一在每一卷书当中都提到的一项律法。律法容许对谋杀者执行死刑，也容许杀死奸夫淫妇。在利未记20:10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那律法除了容许这个谋杀的人要被处以死刑，容许杀死奸夫淫妇呢，也容许为亲族报仇，血债血还。在民数记35:19提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指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所进行的杀害行动，所以这不包括执行死刑。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已经有国家法律可以作为我们伸冤的途径，我们应该把一切交给法律，让执法人员执行当有的审判。信徒的冤屈深知到神会掌权，让案件得到公平的审讯。即使在司法黑暗的处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有他最终的审判，彰显神的公义。今天有一些国家废除死刑，致使更多杀人的行为，杀人者大胆干案，造成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废除死刑的人认为，既然圣经说不可杀人，所以人就没有权利结束另一个人的性命。这显然已经误解了十诫当中不可杀人的真正的范围和含义。
细细聆听，切切思量，圣经恩言，生命真光。
让我们再继续思考，请问战争中杀害敌人是不是在诫命不可杀人的范围内呢？我们在战争中杀敌人，到底这样是不是犯了杀人的诫命呢？律法是把有计划的谋杀和误杀分别出来的。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字杀人 Tilsa指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的杀人，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作战的时候呢，他们杀害敌人并没有违反第六诫不可杀人的这条诫命。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容许在战场上歼灭敌人的。我们看到申命记13:15，撒母耳记上15:3都在讨论这方面。不可杀人这条诫命是指在神所设定的界限之外所进行的杀害行动，不包括战争中杀害敌人。人如果傲慢无情，残酷没有怜悯，才是可怕的。所以从事战争的人啊，他们必须遵守战争法规。战争法庭也要对打仗的时候所触犯的罪行有一个要求还以公道的这样的审判。 让我们继续思考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它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凡是剥削别人、藐视别人的需要，或者损害别人的名誉等等，都算为违反了这条诫命的精神，包括堕胎、安乐死。主耶稣认为，单单不杀人流血，并不表示已经遵守了这条诫命。他坚持这个诫命的真正应用的范围是更广的，不单单是包括行动，更包括思想和言语。所以包括凶杀，也包括发怒和辱骂。这种情绪是因为骄傲、自大、憎恨、恶毒和仇恨所引起的。谋杀的动机和行为同样要被定罪。当然有些动机是可以查究的，但是很多动机只有神能够洞察，所以即使逃得过地上的法庭，也逃不过天上最终的审判。主耶稣更是提到，连恨弟兄也算为杀人。在马太福音5章21节到26节就提到了，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恨意使人产生苦毒，苦毒往往带来杀人的动机。人在恨自己弟兄的时候，不知不觉恨意就会越来越深，走向杀人的边缘。凡是出自怨恨、愤怒、邪恶、欺骗、贪婪而可能导致杀人的，都要禁止。凡是有怨恨、愤怒、邪恶、欺骗、贪婪这些的情绪的，其实已经牵涉到杀人这条诫命了。所以我们需要非常谨慎的审思、反省我们自己内心的情况。那么我们继续讨论，正当的自卫以致杀人，到底算不算违反了这条诫命呢？正当的自卫以致杀人是不是许可呢？基于尊重自己的生命权利，这是正当的。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而自卫，即使被迫要把对方攻击我们的人给杀了，其实也不触犯谋杀罪。为了保护生命而自卫，不单单是一种的权利，对于那些负责保护别人生命，或者是负责保护家庭以及国家利益的人，这都是一项重大的职责。好，我们接下来看，可以避孕吗？堕胎是不是杀人呢？那有没有例外的情况许可堕胎呢？我们先谈避孕。避孕就是指防止受孕，那么这个是没有牵涉杀人性命的，所以避孕是许可的。如果我们看第六诫不可杀人的原文 Tirsa 是指预谋杀人的意思的话，那堕胎是杀害已经成型的生命，而且是预谋的。即使是因为经济考量或者是个人的便利，都不许可堕胎，因为堕胎就是杀人。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完整的生命要素已经包含在受精卵里头，受精卵有潜力可以发展为完整的个体。因此有人辩驳认为受精卵没有生命所以可以堕胎，这说法是不成立的。但是在某一种的情况下，堕胎是许可的。如果在母腹当中已经确定胎儿是畸形的，或者母体因为怀孕而危害生命健康，这种情况是可以堕胎的，不过这个是需要由医生判定真正的情况。让我们继续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因为被强暴而怀孕，可以堕胎吗？如果因为被强暴而怀孕， 是不是许可堕胎呢？好，那么被强暴而怀孕，堕胎的问题就有两个立场了。第一个立场就是主张不可堕胎的立场呢，是认为虽然这个胎儿是因为女性被强暴而怀的胎，但是胎儿已经是一个生命，而且胎儿是无辜的，不应该被杀害，就是不应该被堕胎。不过无可否认哦，这个胎儿从母腹一直到生下来，甚至以后成长的岁月里，在母亲的眼中，他都成为母亲被强暴的时刻提醒，成为母亲一辈子无法抹去的痛苦和阴影。母亲身心没有办法健康，也没有办法好好养育被强暴所生下来的孩子，这个孩子的成长也将不健康。有人就建议可以求助于相关机构，让这个机构呢收养这样的孩子，比如说把孩子生下来然后送到孤儿院去，或者说母亲的家人给予全力的支持，因为他们要遵守不可杀人的诫命，所以他们付上代价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因为这样呢，其实也有一些例子，就是看见上帝特别恩待，特别祝福这样的家庭，孩子呢可以正常的成长，然后母亲呢也因着外来的助力，她的身心也可以得到照顾。好，这个是主张被强暴以后怀孕不堕胎的立场。那主张可以堕胎的立场呢，就是认为这个胎儿不是夫妻关系所孕育的，而是罪恶下的产物。既然生下孩子对母子双方都有伤害，所以堕胎是最直接的方法。但是这样做呢，非常明显就是有预谋的杀人了。不过，这是否属于可行的部分呢？是不是可以把它跟判死刑、战争杀敌人，还有这个自卫而杀人这些问题相提并论呢？立文个人认为，这个呢只能够按个案来处理，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至于到底个别的情况，到底那个时候可以堕胎不可以堕胎，那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带领。在这里呢，本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最后的结论。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不过都是在巨人中，大量大海在大海成就大事。
再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安乐死，安乐死是属于杀人吗？安乐死已经属于有计划有预谋的杀了一个生命，就算当事人同意安乐死，没有人有权利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自己也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命，只有生命之主我们的神才能够决定。但是对于绝症末期的病人，医生已经宣布不治，可以拔掉维生系统，不再做无谓的治疗，只是维持生命迹象。一些的病人自身或者是至亲签署了放弃抢救同意书，那么这就是基于各种的考量。这一种的处境呢，是许可拔掉维生系统的， 这个是属于消极的安乐死，这个是许可的。那我们再来思想自杀的问题吧。自杀属于杀人吗？不可杀人 Tilsa 既然是指预谋杀人的意思，那么自杀也包括在内了。不过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自杀，比如说因为忧郁症，这算不算是预谋杀人呢？自杀成功了，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死者在死前的神志是否清醒，没有人可以准确判断自杀的人是不是被神接纳。有的神学家认为自杀的人就不能够得救，因为他毁了自己的生命，杀了人。那么这个自杀成功的人到底有没有被神接纳呢？目前真的没有结论。另外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人自从信主以后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在约翰福音10:29主耶稣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两方面的立场现在实在是没有结论。我们看见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基督徒在各种情况下最后自杀了，是不是能够得救呢？如今真的没有结论。我们相信神有丰盛的怜悯，对于忧郁症患者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身心备受煎熬没有办法自制的时候他轻生，那么神对这样的人，我们相信有最公正的审判。有一位女生因为信仰而被逼迫，迫害的人将其脱光衣服游街示众，这位女生受尽羞辱，无法承受，自杀身亡。她会因为自杀而不得救吗？她因为不放弃信靠神而被逼迫，因为受不了裸体游街示众的羞辱而轻生。请问这样的轻生难道会被判灭亡去地狱吗？我们深信神不会这样判。讨论了以上种种的情况，其实一般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怀恨苦毒，脑子里常常有杀掉对方的发泄的想法，这些才是我们更应该谨慎小心的，以免我们不知不觉在思想上犯了不可杀人的诫命。求神帮助我们安息在神的恩典中，也谨慎于神的诫命当中。我是丽文，让我们下一集继续学习，再会。